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，文章的题目是在项目中修心性的体会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1998年，我姨妈推荐我体弱多病的妈妈修炼法轮大法。起初妈妈觉得我年龄小，不想带我去学法小组。我感受到他们有好事儿把我落下了，哭着闹着要学。于是在妈妈去小组学法的第二天，我也得法了。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，过得真是太幸福了，好几次在梦中笑醒。1999年720后，母亲多次遭到迫害，原本沐浴在大法中幸福和睦的家庭，最终被迫害的家破人亡。由于家庭变故，我也不得不在高二的时候放弃学业，到社会这个大染缸中打工维持生活。渐渐的，我也很少学法了，心里知道大法好，但就是精进不起来。在国内，我经常求师父，希望师父给我一个补课的机会，我想重新修炼。2018年初，我来到墨尔本，好不容易在2019年联系上同修，回到大法弟子集体修炼环境中来。幸运的是，我一直和精进的中年同修们做室友，他们经常带着我学法练功，去真相点督促我精进。第一部分，突破观念，开口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由于在国内，中共邪党故意造谣抹黑，煽动仇恨，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歧视大法修炼者，再加上我长时间不学法，性格又孤僻内向，心里知道大法好，但就是讲不出来。每次鼓足勇气讲真相，都把自己憋得很难受。真相没讲成，还反被人嘲讽。逐渐，我给自己贴上不会讲真相的标签。去年听到青年同修利用各种环境证实法讲真相的交流后，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突破这个观念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因为我们这个功法是法练人的功法，法练人的功法就是一些状态都会从功中、从法中体现出来。练功过程当中，不同层次会出现不同的状态。随着学法、背法，师父给予我正念，我发自内心的想讲真相。于是我请同修带着我拨打真相电话，当时同修有很多四川电话号，当我拨通第一通电话，心简直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我在心里默默请师父加持，当我说出第一句“喂，您好”的时候，有三阵像电流一样的能量从头顶灌进身体。那时用的讲稿都是我自己写的，虽然不断在修改，内容还是不系统不连贯。我大概打了500-600通电话，虽然劝退率不高，但是锻炼了讲真相的语气语速。在墨尔本封城的阶段，我在 RTC 平台参加培训，系统学习讲真相。那段日子几乎每天上平台拨打电话，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终于突破了认为自己不会讲真相的观念，用拨打真相电话的方式让有缘人常念九字真言，三退保平安。周末我经常去墨尔本的唐人街发真相资料，以往碰到过路的中国人，我都会请一位讲真相很有经验的同修帮助劝三退，渐渐形成了依赖心。最近同修有事不能来了，我意识到自己也要去这个怕自己讲不好的执着心了，所以我现在也在唐人街面对面讲真相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位来澳洲30多年的男士讲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。当时他的脸灰秃秃的，很没精神， 但他人很善良，再三向我道谢，说大家在这里坚持发资料辛苦了。大概一个月后，我在眼镜店门口偶遇他，他喊我，哎，练法轮功的。我很诧异地看着他，心想这是谁呀？他笑着问我，你不认识我啦？我一下想起来了，笑着说，您精神了，变帅了，所以认不出来了。他听后更开心了。过去受无神论的影响，我有个错误的观念，总觉得福报是未来大淘汰时三退的众生才能得到的，对一些含含糊糊答应三退的人心里总是没底，不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得救。看到这位先生的转变，我更坚信大法弟子讲真相真的是在救众生了。第二部分，在项目中修心性。2019年10月，一位中年同修跟我说，他做音频的剪辑，但是他做的有些吃力，希望我可以加入。我有点犹豫，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收尾的工作，默默付出，剪好了听众会觉得都是主持人的功劳，剪不好就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。再加上我在国内修炼不精进，颈椎特别不好，熬夜加上长时间在电脑前就坐，肯定会让我头痛欲裂的。但是想到同修的难处，我还是决定放下自私的念头，做了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新闻节目的剪辑。出发点虽然是想帮同修的忙，为他分担一些工作，但是做着做着就意识到这其实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，从中也暴露出自己很多的人心，比如不愿意被人冤枉啊，想听表扬啊，如果同修音频录得不好会抱怨啊等等。特别是去年十月份，我心想自己都剪辑一年了，应该很熟练了。那阵子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打真相电话上，在直播室值班播打，主持同修经常会优先帮我开嘴播放我打真相电话。由于学法不深，面对同修的夸奖，我也开始飘飘然了。很多年没突破的讲真相的难题解决了，又生出欢喜心了。嘴里虽然说着谦虚的话，显示心已经暴露出来了。我变得心浮气躁，不能静下心来剪辑。剪辑时就想着速战速决，即使检查也是边看手机边听，思想经常溜号。那剪出来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但是当时简直让执着心冲昏了头脑，依然觉得自己剪的节目很完美。有一天，主持人同修给我发来消息，我一看他的长篇大论就不高兴了，大意是说我没有修炼如初的状态了，以往大家对我剪的音频都很放心，但是发现我这四五期剪得很不干净，还说常人公司剪辑出现错误会扣钱等等。我真是气呼呼地看完他的留言，心里还为自己鸣冤呢。有点小瑕疵至于这样吗？你知道我一天干多少事儿吗？我一天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我为你们分担工作还总说我。我的名利心受到冲击，抱怨的坏思想一直在翻腾。当我学法读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，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，心不正招来的麻烦。心不正这三个字一下子打进我的脑子里。可是我救人风风火火的，哪个项目也没落下。封城时期每天坚持早上4:30起床学法背法。我都很少和家人视频联系，怎么还心不正呢？我开始查找自己，找到很多不足。首先我把剪辑工作混同于常人的工作了，认为自己有经验就掉以轻心了，认为自己行就不愿意花时间多检查两遍了。三件事是在做，但是做得很不用心，心里觉得打电话三退成功了那救人多痛快，这音频剪辑得熬夜，有时候还和大法真相搭不上边儿，就感觉自己在花功夫剪一个没有听众的节目一样。其实就是自以为是的观念太多，好高骛远了。 当我重新剪辑那几期节目时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怎么会剪成那个样子？我发正念，清除怨恨心、争斗心、现实心。我重新看主持人同修给我的留言，感觉他的语气很平和、很善。出现问题了，他首先找自己的不足，非常中肯坦诚地指出我的不足。我从心里感激他，并重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，走过磨难。因为我过去的修炼状态总是时好时坏，每次下决心要好好修炼时，师父都慈悲加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的感受也非常明显。写起交流来，总是我感觉怎么怎么样，我做梦怎么怎么样，总是凭着感觉而修。在我意识到自己执着心太多，做三件事心不正的时候，我的磨难也一关一关的来了。11月份墨尔本解封，我回到繁忙的工作中，练功时间不能保证了。同时我的拨打软件也出现故障，被封号，神殿账号被封锁，打电话对方听不见声音，学习剪辑视频总是失败，经常熬好几宿，最后什么都剪不出来。修炼中的感受也没有了，给师父上香也看不出来师父的表情了，天幕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我简直有种被开除的感觉。紧接着美国大选的事又牵动了我很多执着，后来我发正念都坐不住了，修炼状态越来越差，没有精进的动力了。我找出了自己很多不足，修炼不严肃，不对照法修，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，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，总是显示自己，还有过度追求公平的妒忌心，强烈的怨恨心等等，但是还有个隐藏的执着没找到。在一次我们大族学法时，恰巧轮到我读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中说，大家想我们师父有绝对的本事，正法中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，要拯救这一切，被救者要不自愿是不算的，强制去做本质是不会改变的。强制的改变就等于是重新再造一个生命，再造是轻而易举，救度一个生命才是最难的，再造太容易了。我想到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。2020年墨尔本大法弟子整点接力为神韵演出发正念，我以为我们努力形成整体正念正行，神韵就会演，结果因为疫情原因，神韵在墨尔本的演出取消了。这一次我们又不间断发正念，结果又成这样式的了。我意识到所有的磨难都是因为我在信师信法上动摇造成的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修》中开示，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？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，那什么也谈不上。我虽然没看大选新闻，可心里一直在期盼一个好的结果。当结果出来时，很多同修失落了，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执着，又恢复到做好三件事上，而我把强烈的执着隐藏了。当自己期待的结果落空时，好像天塌了，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了，这就是修炼中的大漏啊。这次终于把隐藏的执着心找到了，很快我的修炼状态与环境都有了好的转变。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遇到磨难时，我会用正念对待解决了，而不是像过去遇到一点困难就认为这个事我可能不适合，也许我不能胜任，或许我不行等等这些消极的想法。最后公鲁师尊红银二中的诗词坚定与同修共勉。坚定，觉悟者出世为尊，精修者心笃圆满，巨难之中要坚定，精进之意不可转。 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，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，文章题目是在日常生活中实修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。我是一名从台湾到美国学习的大学研究生，也是一名大法青年弟子，从在台湾读小学时开始修炼大法，至今已经17年了。今天借由这次法会的机会，向师父汇报我到美国后的一些修炼心得体会。一、参与 RTC 一讲通，之前也有试着参与打电话给中国民众退党保平安，因为有口音的关系，有时候大陆民众听不太懂。因缘机会下，知道了 RTC 一讲通这个项目，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讲真相工具。RTC 一讲通就是一个打电话可以选择播放录音的工具，因为都是录好的声音，我只要在键盘上点选就可以播放了，这样就解决了口音的问题。自从有机会参与一讲通培训后，我就试着打电话，一开始接听率和三退的比例不是很高，在坚持几个月后，心态逐渐稳定下来，慢慢接听时间也变长了，三退比例也变高了。因为有时差的关系，我都在早上发完正念后拨打，有时候冬天早晨很难起床，会想多睡一会儿，但是想到可能会因此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，还是勉强爬起床。有时候感觉是师父在鼓励我，第一通打过去，众生就说要三退了。我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往往在发正念后，众生的接受度比较高，显然邪恶对众生得救的干扰是很大的。有的时候打电话心态不稳，可能还在想着其他的事，或是心态不纯净，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，往往打电话的效果就不是很好。有时候也会告诉自己，这些不好的念头都不是我，我就是要救度众生，兑现史前的誓约，即使自己有漏，也不能被旧势力干扰。在拨打时，即使是放录音，我都会让自己觉得是我自己在跟众生讲真相，正念加持众生继续听下去。有时候也会彷徨，自己做这件事起不起作用，还要不要坚持下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，你一句话，一个传单，键盘上按的一个钮，一个电话，一封信，都起着很大的作用。明白了真相的生命，它也是活传媒，他们也在讲真相，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，大家也看到了成绩，也看到了你们有力的那一面。所以大法弟子往下做还是这三件事，修炼好自己，讲清真相，发正念清除邪恶。最近看到明慧网文章交流到私心的问题，也向内找自己打电话的基点，深挖下才发现，其实有很多私心，当众生说要三退时，内心也会为他高兴，但是其实也有私心在里面，好像有一番成就一样，当想起救人的事情，某些方面也是私心的表现。如果有大审判的话，不想因为没完成使命而受到惩罚，保护自己的心根深蒂固。想当初我们是因为救度众生才抛弃神的光环，现在怎么只想到自己，都想不到众生了。二，被法融于法中。 之前有一阵子有坚持背法，因为准备考试就暂停背法，改成学法。后来一直有想背法的念头，却一直没有实践。有次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对背法的体会，想起自己以前背法的经验，又想回到之前背法的状态，个人感觉背法对法的认识会比较深刻，而如果只是这样读过去，有时候思想容易走神，对法理解就没那么深刻。最近开始以背法的形式学法，对法有更深的理解。有次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，师父说，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，发现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，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，遗留下原来的一点史前文明，进入了下一个时期，过着原始生活，出自转法轮。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，这几个字打入我的脑海中，让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十户胜一户。当学到这里时，想到这么多众生可能会被淘汰，心里一阵难受。这个体会更让我加强自己打电话救人的决心。在对于情的磨难中，自己很难放得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你会扔掉。在背到这段法时，真的感觉那个情的物质被拿掉了，在现实中也不再被情所纠缠了。之前一直对男女之情没有看淡，总会羡慕室友有条件很好的女朋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在这个层次中，这个人就应该毁灭，消灭掉了。可是那些大觉者们出于大慈悲心，就特意造出了这么一种空间，就像我们人类社会这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给他多了一个人的肉身，多了这么一双局限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看物体的眼睛，也就是掉在迷中来，让他看不到宇宙的真相，而在其他空间中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当背到这段时，明白人都在迷中，只能看到这个空间的假象，那些情幻不过是过眼云烟，返本归真才是当人的目的。还有一次在背法时，刚好在过心性关，心中的怨恨心、打抱不平的心在翻滚着。那一个小时下来，我只背了一小段，但是在背下来后，怨恨不平的心都消失了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三，珍惜集体练功的机会。来美国后，反而比较常去练功点练功，出去练功似乎成了唯一可以走出去证实法的机会了。在疫情期间，集体练功也是唯一能够与同修面对面交流的机会。练功点距家里有一段距离，要开车开一段时间，如果周末有空，都会尽量排出时间参加。有时候自己会因为有课业压力或是其他事情，不想去练功点练功，可是向内找自己去练功点的基点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大法的美好与真相吗？想到这儿，就有了坚持去练功点的动力。我每次都很珍惜集体练功的机会，每次的参与，感觉自己代表的天体就像全部更新了一样。自由中真相点在美国的国家公园独立广场内，是美国诞生的地方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都是在这里的独立大厦签署的。自由钟就是那座昭示美国独立而敲响的大钟。这里每年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前来观光，天气好的时候都有很多游客排队。我们练功的草皮就正面对着他们，正好是让他们了解真相与大法的好机会。 在练功时也会提醒自己，人们都在看着我们，要更加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不要睡着了，否则给众生的观感也不好。四、新环境的考验。来美国后，原本是自己住，一段时间后，在网络上找到室友，就和其他人一起住。我的两位室友都是美国白人，一位年纪近50，一位年纪与我相仿。老室友一直想要买电视和沙发，在他搬来两个月后，买了电视和沙发。因为我的房间就在客厅旁边，电视的声音太大，就会影响到我学习或休息。偏偏我的耳朵比较灵敏，细小的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。老室友觉得声音没有很大，我只是跟他说一下能否把音量调小，他火就上来了，我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化，他甚至对我又吼又叫的。我调整自己，向内找，找到自己有恐惧心、怕心，怕他发怒，甚至连要入睡时心跳都还很快，我就对这个怕心发正念清除他，也或许是他在帮我消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，谁难受，保证是这样的。当这一关过去之后，发现事情也有了转机，老室友调整了电视机的位置，声音不再那么大声了。搬到新环境与别人一起住，事情也变得比较复杂。因为某些原因，一个月的房租是由我先交，他们再交给我。有时候，他们可能因为生活上一些问题，会推迟缴钱给我。那一阵子，心理压力也有点大，担心如果他交不出来怎么办，甚至有想搬出去住的念头。对于利益之心，感觉还是没有看淡。当然，我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支持他们不缴房租。但是修炼没有偶然的事，我发现自己没有耐心，不愿意给别人时间，对于利益看得很重。师父在《红银做人》中说，不重利仁义之事。我没有考虑到他人生活中的不便，而是一再催促他们尽快缴钱。有次和室友发生争执，他把我的椅子推倒在地上，对我说很难听的话，甚至对我做出死亡威胁。我向内找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，刚好在明慧网上看到大陆同修被警察骚扰的体会，让我感同身受。因为室友这样骚扰我不是第一次了，某种程度上就像是被迫害一样。我向内找，发现有很多心还没去，贪玩的心、色欲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委屈心、自私等，也重视发正念清除空间场不正的因素。在这过程中，发现自己的容量还需要扩大。大陆同修在被迫害的情况下，还能对警察有慈悲心，而我在这种情况下，只生出怨恨心，慈悲心感觉离我很遥远，这下才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。五、结语。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，感觉比较精进，每天练功5套功法都不落下。可能是环境比较单纯，只有自己一个人住，只要课业学习好，3件事做好就行了。唯一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心里的孤单寂寞，那时感觉自己像是在深山里的僧人，与世隔绝一样。换了一个环境后，各方面诱惑与考验都变大了。有时候和室友看电视或电影，出去玩，生活的体会丰富了，但是对修炼感觉没像以前那样有紧迫感。最近感觉对打电话也不是那么抓紧，好像是完成任务似的，甚至以研究助理的工作和学校课业为由，当作不打电话的借口。虽然要平衡好不容易，但却没有坚持的动力。写这篇文章的同时，回顾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体会，找到很多自己之前没认识到的执着心，也更珍惜自己以前走过的路，争取把接下来的路能够走得更好。得法17年，一路上磕磕碰碰，有关过得好的时候，也有过得差的时候，感谢师父一路上慈悲保护，才能走到今天。借由这次机会， 跟师父汇报一下最近的修炼心得，算是给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，题目是背法的快乐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来自越南，目前定居日本，以下是我对背法的体会。我于201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修炼的第一年里，我有很多时间，每天都读一讲转法轮，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还每天看精进要旨。在修炼了10个月后，我成功地读完了所有讲法，我觉得自己提升得很快，对法的理解也相当深刻。然而在第二年，我在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变得更加繁忙，而且还要照顾孩子。我第二个孩子出生在2018年底，第三个孩子出生在2020年初。我被常人社会中的事占据了太多时间，几乎没有时间学法。我每天只能在网上和其他同修读1个小时的法，而且在学法过程中，我总是感到很困。我不断地为自己的特殊情况找借口，觉得自己有小孩，只要我的心一直在法上，少学一点也无所谓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过了5-6个月后，我的身体开始出现负面迹象，如疲倦、食欲不振、持续犯困、胃痛等症状，还出现令人全身发痒的皮疹，情况变得如此糟糕，以至于我在任何地方，无论是在火车上或办公桌前，都能很轻易睡着，而且我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早起练功。此外，我的丈夫和婆婆都反对我修炼，希望我早点睡觉，这样孩子们也能安然入睡。他们也不允许我熬夜，也不允许我在夜间起来，因为担心会打扰到婆婆的睡眠。我的丈夫和婆婆用各种方法阻止我练功，因此我的修炼状态变得越来越差。我试图向内找去纠正自己的问题，但情况不仅没有改善，反而越来越糟。当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感到失望时，我哭着求师父给我一些提示，让我找到自己的问题。向内找后，我发现自己没有认真学法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法理上得到新的认识了，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层次上。因为我没有好好学法，没有足够的正念，我的头脑还不够清醒，没有认识到这种干扰有多严重。于是我问自己，我想修炼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应该真正下定决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仍然不可能在白天或周末安排时间学法练功，所以仅剩的唯一办法就是少睡，晚睡早起，认真学法练功。最后，我决定每晚只睡4到5个小时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睡8到9个小时。我还下定决心每晚背诵转法轮，以便更好地理解法理。背法初期，我的许多观念和执着开始冒出来，如希望快速提升，对背诵速度太慢感到不满。通常，我只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就能背诵几十页的普通书籍，但因为背法必须逐字逐句地进行，因此背诵一段法可能就需要2到3个小时。我感到精疲力竭，喉咙还痛， 背了一部分，却忘了另一部分。我很灰心，没有精神继续下去。然而，在读了明慧网上的几篇文章和与同修交流后，我得以放弃执着，坚持背法。我是这么做的，从每天背一段开始，我一句一句的背诵，背完三四句后，我重复这些句子，直到我对他们了如指掌，然后转到下三四句，直到这一段全部背完。当我背完整个段落后，我就会把整段背诵很多遍，然后在第二天，当我走路或坐火车时，我会背诵前一天的那段法，以此类推。背法有助于我保持平静，消除不好的想法，让我对法有更深的体悟。背法还能帮助我反思自己的问题，准确指出我的各种执着，发现执着后再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。师父在《红银实修》中说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实修。如果今天我背了一段，那么明天我将继续背下一段，如此反复，直到我完全背完整本书。一开始，我花了2个小时背诵一段，后来，我能够更快地背诵，每天背2到3段。为了保持这个过程，我把背法作为一天的主要任务，也就是说，我会优先考虑背法。一起床，我就努力背法。当我太忙时，我会在火车上或午休时背法。日复一日，经过14个月的不懈努力，我第一次成功地记住了转法轮的全部内容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师父给了我很多鼓励。例如，当我背完天目的部分后，在晚上的梦中，我看到我的天目在不停地旋转，并放射出光芒。或者有一天，我比平时多背了一点，在睡觉的时候，我感觉身体轻飘飘的，或者看到我的主意识离开身体飞起来。在背过一遍书后，我又重新开始背书，还是以段落为主。虽然是第二次，但并没有快很多。我觉得背书时快还是慢，取决于我的心。背法也反映了我当天的修炼状态。当我有很多执着的时候，就非常困难。有些时候，我根本无法背诵任何东西。这也是我在第二次背法时的经历。我背的时候，就从一个短语转移到下一个短语，直到我记住了整个句子，然后是整个段落。我意识到背诵短语也非常好，而且我悟到了每个词背后的许多内在含义。我花了10个月才完成第二轮的背诵。目前，我正在进行第三轮的背诵。由于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，我决定通过背诵章节来提高对自己的要求。晚上，我背诵2页，并在第二天背诵这2页，再加上之前背诵的同一章节的所有其他页面。背完一节后，我会重复背诵，直到我能够在没有书的情况下完全背诵，然后才会继续下一节。我的目标是，一旦记住了一讲中的所有章节，我将花几天时间重复它们，直到我能够在不看书的情况下背诵整讲法，然后继续下一讲。在整个背法过程中，我感悟到，无论我们背了多少遍转法轮，都要保持初衷，就像第一次背诵时一样。如果我们认为既然已经背过一次，那么第二次就应该能很快完成，或者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只需要读一遍，一切都会回来，那就不会有什么效果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人能够把法背下来，过一阶段时间，背得非常熟，为什么又忘掉了？因为背得非常熟的那一部分已经修过去了，留下的还是不明白的这一部分，还得接着看。因此，我始终保持着像自己第一次背法时的心，我仍然仔细阅读每一个字和句子，只有在背完一个后，才会转到下一个。这样一来，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学法的快乐和对法理的新认识。 在政法即将结束之际，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学法情况，因为只有学好法，才能有更强的正念和救人的力量。所以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为什么不试着用心去将法铭记于心呢？以上是我个人修炼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